以色列480次狂轰，叙利亚整个海空军被毁。以色列黎巴嫩停火，美国宣布双方展开首批撤军。台湾网络红人新歌讽刺习近平，要台湾懂得看中共把戏。趁川普上任之前快闪， FBI 局长宣布将会下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3日星期五。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那阵，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结尾，我们将会分享来自加州的 Annie 她的真实故事，她是怎样在短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叙利亚巴沙政权倒台三日，反政府军三武解放组织 HTS 火速在首都大马士革树立权威。即使新总理表示只会做到明年三月，但是未来仍然有太多未知数。目前东北部仍然由库尔德族掌控，北部就由土耳其支持的派系占据。以色列亦都空袭叙利亚480次，摧毁接近80%的战略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分别启程前往中东，希望借机推动加沙停火人质协议，确保叙利亚政府顺利过渡，更加要防止伊斯兰极端组织卷土重来。 CNN 11号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过去两日他们对叙利亚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约480次袭击，摧毁了叙利亚大部分战略武器库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表示，以色列海军在一夜之间摧毁了叙利亚舰队，并且声称今次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以色列空军发动的480次袭击，大约有350次是由有人驾驶的战机执行的，目标是大马士革、霍姆斯、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和的机场、防空阵地、导弹、无人机、战斗机、坦克和武器生产基地。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余的袭击是为了支持以色列地面部队针对叙利亚武器库、军事建筑和炮兵阵地等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承认，以色列正在轰炸储存化学武器和远程导弹的叙利亚军事设施，防止他们落入极端分子手上。美国防务博客网站透露，驻扎有叙利亚最精锐空军力量的苏维达省哈勒哈拉空军基地被以色列军队摧毁。以色列军方估计已经摧毁了叙利亚接近80%的战略军事资产。耶路撒冷邮报说，叙利亚想要重建和之前相当的防空能力，包括导弹库存、备件和人员培训，需要大约10亿美元和10多年时间。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12号在红海小镇阿克巴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巴沙尔被推翻之后的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会谈。布林肯在较后时间将会前往土耳其，他这个星期表示，美国希望未来的叙利亚政府是一个可信、包容和非宗派的管理机构。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将会讨论美国的优先事项，即是确保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存的安全和销毁，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以及该国不会被用作极端主义基地。布林肯亦都将会会见约旦外交部长萨法迪，并且将会在访问期间讨论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冲突。同一日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沙利文，讨论以色列对叙利亚缓冲区的临时控制，直到一支有效的部队能够接管叙利亚。内塔尼亚胡强调需要援助叙利亚的少数民族，并且防止叙利亚境内的极端主义崛起。反对派组织叙利亚民族联盟负责人巴克拉在接受 ANN 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未来两年将会组织自由选举。巴克拉强调，一旦选举完成，叙利亚反对组织 以及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将会解散。这些联盟成员会变成协助国内政治以竞争的形式参与国家重建，并且呼吁希望叙利亚人民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未来将会将基地迁往首都大马士革，并且和反政府军 HTS 就人权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亦都承诺将会协助 HTS 运作到明年三月，并且进一步呼吁曾经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伊朗和真主党，为了叙利亚的社会安定以及全面民主化，希望他们未来不要干涉相关事务。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证实，已经根据和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开始由黎巴嫩南部的希亚姆镇撤军，改由黎巴嫩军队取代进驻。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仍然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其他地区，并且将会继续展开行动来应付任何威胁。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表示，黎巴嫩军进驻基安和马尔加容地区，是军方加强南部部署執行停火决定的关键一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在一份声明中说，他访问了贝鲁特的停火监督总部，亲自监督撤军行动。停火协议在11月27号生效，根据协议条款，以色列军队应该在60日内撤出，改由黎巴嫩军队和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一起部署在该地区。因此，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在1月底之前撤出黎巴嫩南部所有地区。真主党必须将他的部队撤退到距离边境大约30公里，即是20英里的尼塔尼河以北，并且拆除在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国营通讯社表示，11号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进入了希亚姆镇检查道路，并且核实以色列军队的撤离情况。该通讯社还说，来自美国、法国、沙地、卡塔尔和埃及的特使在11号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利举行了会谈。贝利计划在明年1月份举行议会会议，给议员选举总统。几个月来，这五个国家的特使一直努力推动这个进程。台湾网络红人白炯同艺名闽南男的饶舌歌手陈柏源发表中国统战纪录片，揭露大陆收买台湾网络红人的手法和过程。两个人10号再度合作推出新歌《台湾人民等不及了》，歌词嘲讽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武力统一的意图，推出不够两日，收睇次数就突破25万。粉丝网站105十一号晚发文指出，该曲以 rap 的方式质问习近平，还嘲笑中共不敢打台湾，没有武力侵台。只是分几钟的影片，开头见到闽南郎手持国民党总召集人傅昆萁在担任花莲院长期间，印有他本人肖像的院政宣传农民历，形容是红宝书，坐正在中间，旁边还有个很大的小红维尼公仔头。傅哥还提到嗌咗70多年，以及超英赶美大跃进、大饥荒造成千万人离世、文化大革命等，仲讲反话，话自己系爱党爱国，建议习近平将呢一首歌当成系统战工具。时事评论人士林正认为，而家中共连俾网络红人统战嘅钱都就快攞唔出，仲有乜嘢实力去打台湾？中共永远无法用武力征服台湾。但是他会渗透，所以只有更多台湾人看得明中共的把戏，拒绝被渗透，台湾才会安全。也都因为白炯和闽南郎联手揭露中共是怎样透过代理人对台湾进行统战，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台湾基进党12号和小欧盟、绿党以及时代力量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朝野国会应该上下一心，嚴肅看待中共代理人入侵台灣，不能夠只是靠網絡紅人揭露統戰手法就認為是足夠。政黨更加有責任積極推動代理人法。台灣基進黨主席王興煥表示，目前台灣的反滲透法只是用於選舉期間， 而中共的统战渗透就是没有假期的。即使查获中共间谍案，也都往往轻判，毫无阻吓作用。台湾中共间谍案平均刑期是18个月，而欧美国家就是19年。我们必须要修改法例，从重量刑。但是在重判之前，我们需要知道谁是中共代理人，所以我们需要代理人法。林郑亦都讲了他的看法，他说老实说，闽南郎和八炯在这个时候揭露中共的统战计划真是抵赞。因为今年四月，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叶平两岸首来族变常来族，两岸融合需要锡世代力量》的文章，明确点明了中共要利用30岁以下台湾人的影响力来统战台湾。咁正是因为网络红人的年龄偏低，不关心政治，所以比较容易统战。咁同闽南郎描述自己的情况是一样的。近期八炯和闽南郎在网络教台湾人怎样媚共赚钱。闽南郎录了一段支持中国乒乓球奥运金牌运动员马龙等统战团学生来台湾的影片放上微博，不够三个钟头就将近有150万人次收睇，评论都是一面倒支持他的言论的小粉红。影片还上了热搜，由闽南郎节目后台进入，不但发现很多广告合作邀请，也都收到来自小粉红的打赏。八炯表示，小粉红的钱真是好赚。林郑指出，现在中共国明白的人也都很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将爱国爱党当成生意这样做，就好像之前走出来的那个大陆企业家翟山鹰卷了由粉红那里赚的钱走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翻转头骂那些粉红傻。闽南郎和八炯这一次等于是异曲同工，做了一样的事，只是可怜那些愤怒的小粉红看了还是不明白。另外，台湾羽毛球两届奥运金牌运动员伦杨佩、李杨和王齐11号在世界羽联 BWF 巡回总决赛出战，今次比赛是他们两个的最后一次搭档。怎知杭州现场竟然有观众大嗌台湾是中国的，令两个人非常无奈。今次总决赛在比赛到一半那阵，竟然有观众向两个人嗌伦杨台湾是中国的，知不知道啊？结果大会不单止没有制止，现场还响起欢呼声，这位观众跟着又嗌台湾是中国的，知不知道啊？跟着全场又大嗌中国台湾，令伦杨佩唯有苦笑回应。在看到闽南郎的媚共手法，又见识到伦杨佩比赛现场大陆观众的搞事，难免联想到这些带头呐喊的人拿了中共的钱。林郑表示，花钱买人这样大嗌，这个可能很大，即使很多中国人被洗脑，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看比赛那阵，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比赛上高，一般人想不起这个话题，如果不是个脑有问题，那就是刻意做的，是事先安排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宣布将会在明年初辞职，距离他原定十年任期结束至少还有两年。他11号在同 FBI 员工举行的市政厅会议说，辞职是为了避免将 FBI 进一步卷入政治风暴。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暗示将会解雇克里斯托弗雷，并且由右翼人物帕特尔取代之后，克里斯托弗雷就宣布提前辞职下台。前局长科米在2017年因为 FBI 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而被川普解雇。现在克里斯托弗雷成为第二个因为川普的不满而离职的 FBI 局长。川普和共和党盟友指控 FBI 在民主党领导下变得政治化，尤其是在2022年 FBI 针对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住所海湖庄园进行搜查之后。克里斯托弗雷在宣布辞职的时候表示， 我认为这是避免将 FBI 进一步卷入纷争的最好方式，同时强调我们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原则。川普计划提名帕特尔接替克里斯托弗雷。帕特尔过去在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任职三年，并未有在 FBI 工作过。帕特尔在声明中表示，我准备好由第一日开始为美国人民服务。他承诺将会关闭 FBI 总部，并且重新定义该局的情报收集角色。川普的共和党盟友对克里斯托弗雷的辞职表示支持，认为 FBI 需要改革。共和党参议员格雷斯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人民需要透明和问责。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说，克里斯托弗雷的辞职是美国的伟大一日。克里斯托弗雷在任期间曾经面临多次争议，尤其是关于 FBI 在多宗调查中的处理方式。他提前辞职的原因是否真是他所说的，为了避免将 FBI 进一步卷入政治风暴呢？又或者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我觉得克里斯托弗雷他的离开标志着美国的司法机构变为党派政治的打手和工具的时代应该已经画上句号。他说 FBI 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走人其实是迟早的事，他这种主动辞职的方式可以说是自我保护，因为现在情况非常清楚，川普上台之后他一定要将司法机构过往作为武器失去独立性，变成党派政治所利用的政治工具。他一定要扭转这个倾向，尤其是我们见到在过去的几年川普自己遭遇的几宗刑事起诉案都是与司法机构作为武器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川普已经明确任命了新的 FBI 局长，就是帕特尔，要他来做新任的联邦调查局长。即使川普不任命这个新任的联邦调查局长，大家都看到川普上台之后他要对整个美国很多的政治体制做一些大的改动、大的变动，要将美国重新搬回到过去传统的保守主义为主导的政治轨道。所以无论他自己辞职抑或是不辞职，即使说他撑着不辞职，川普上任之后很多川普施政的方向亦都同佢而家嘅做法係完全唔合拍噶，所以佢迟早都要走人。肾虚、疲倦，连饼干都唔敢食，你想唔想象到呢一种生活呢？但系健康520嘅用家 Annie 竟然喺短短两个星期就揾翻健康同轻松嘅生活，佢系点做到嘅呢？一齐听下佢嘅故事啊！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后屘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咧。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啦，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如果你都有三高問題或者係腎臟健康煩惱，不如試下三高代謝補，話唔定下一個奇蹟就係你。以上就係今日嘅節目內容，感謝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